各位听众，1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特别聚焦俄罗斯借助雇佣军在非洲动荡地区，尤其是马里扩大影响力的努力。解放报针对2024巴黎奥运会，关注法国政府对体育活动拨款不足的问题。关于法国天主教会内未成年人遭遇性侵犯行为现象调查报告出台一周之后，十字架报报道信徒对教会改革的期待。财经报刊回声报重点关注法国能源价格上涨和政府正在研判的应对措施。法共人道报则针对政府有意延长健康通行证措施，指责政府剥夺民主权利。关于中国，回声报继续关注中国地产企业恒大集团的负债危机。最新一期法国快报周刊刊登文章介绍台湾芯片生产在中美竞争中的重要性。回声报发表长文报道14日在东京开庭的对朝鲜绑架旅日朝鲜人案件的审理。文章的标题是过度兜售天堂，金正恩面对审判。文章介绍说，1959年至1984年间，9万多旅日朝鲜人被诱惑返回朝鲜，坚信在那里可以找到金日成统治之下的社会主义伊甸园。名叫 Eigo Kawasaki 的女子43年之后才得以重返日本。多年努力之后，她争取到这场针对朝鲜政府以及其领导人金正恩的司法审理开庭。法庭传召金正恩到庭。Eigo Kawasaki 的律师表示，他们在2018年4月正式起诉朝鲜国家绑架和非法扣留罪名。报道指出，总共有93340人当年踏上了这条不归路。所有人当时都相信朝鲜的生活更美好。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在日本出生，家人大多是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被日本政府移民至日本做劳工。但二战之后，这些在日本土地上的朝鲜人和台湾人都变成了外国人，很快失去了国籍，也因为失去官方身份而受到歧视。50年代中期，平壤与东京秘密谈判，讨论如何让这些在日本土地上的朝鲜人返回朝鲜。遣返项目1959年正式启动，由于宣传，接受遣返者对朝鲜真实情况一无所知。Eigo Kawasaki 2003年偷渡返回日本后，开始为能够与在朝鲜的孩子团圆而努力，也为当年9万多被遣返的人员发声。9万多人中可能只有200人得以返回日本。包括 Eigo Kawasaki 在内的5名受害人要求朝鲜支付他们每人78万欧元的损失赔偿。但在人权观察组织驻日本负责人看来，钱并不是那么重要，而受害人可以借此讲述他们的经历。到目前为止，日本社会对此并不关注。审判也可以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日本政府向朝鲜当局讨要说法。当然，金正恩没有正式回复法官的问题。关于恒大危机，回声报报道特别注意到，本周一，恒大集团再一次没有支付一批到期贷款，而到目前为止，中国当局没有任何动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周一在金融稳定报告中对中国政府的不作为表达忧虑。14日出版的最新一期法国快报周刊刊登记者希黑勒·普瑞特的文章，针对中美紧张关系介绍台湾半导体生产的重要性，指出美国有充分的理由保护台湾，并在发生入侵的情况下采取干预行动。对于美国来说，台湾对于美国在太平洋占据主导地位有战略意义，面对独裁保护民主则有政治意义。但台湾的重要性也体现在科技领域，全球一半的半导体生产来自台湾基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台积电。半导体是智能手机、汽车或武器生产的一个重要部件，美国严重依赖台湾生产的极为复杂的芯片。法国智库蒙田研究院亚洲部负责人杜茂之向记者表示，保证可以获得最先进技术，获得7纳米以下的芯片，同时又保证不让中国获得，这是美国的战略核心。这篇文章介绍说，2019年中国 85% 的芯片来自进口，中国尤其希望进一步推进军队的现代化，寄予着台湾的技术。挑起战争，威胁台湾工厂，对中国来说是否有意义呢？ 到目前为止，中国更多的是在频繁派出军机威吓，想让台湾人接受统一。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